约拿绝对是故意的，
装睡的也叫不醒，
亚述人赶快去死去死。
其实有时候越清楚就越容易出现说不会吧，上帝你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百宝，让执行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哈喽，我是执行。
哈喽，下凡哥。
今天一开始来聊聊生鱼片。
嗯，生鱼片。
你喜欢生鱼片吗？
还不错吃，但是你得找到真的很好的生鱼片，新鲜干净。
新鲜品质好的鱼，我最喜欢鲑鱼，因为油脂丰富，
很容易入口。
我觉得我喜欢鲑鱼跟我喜欢洛梨是一样的概念。
其实我就尾鱼鲑鱼我都还蛮喜欢的。鲑鱼如果配上鲑鱼卵的话，那就更不得了了。最喜欢是比目鱼
哦，
就是他们讲的
白色的，
对，白色的，就或者他们叫蝶鱼。如果有一点点炙烧，油脂就更丰富、更香了。
嗯、感觉你对蝶鱼情有独钟。
是比目鱼腹、比目鱼鳍那一块特别好吃。
煮熟的呢，也一样喜欢吗？
我觉得煮熟反而没有它炙烧的那么好吃
哦，
就差一点点。但是我觉得比目鱼是一整块煎或是蒸的。那个味道就很好吃，
一听就知道超有讲究。
也是吃过几次才发现，哦，原来这么好吃。
像生蚝啊、海胆啊，也是人家评价什么人间美味，
嗯、
但是。我从来吃不出来生蚝跟海胆的美味在哪里，甚至我吃到那个口感觉得好害怕、哦、
你会觉得有点恶心对不对？
是
对，因为生蚝我觉得它的腥味本身比较重，一般吃生蚝不会单吃，它会加一点醋，对，
柠檬汁啊，
你还是
什么泡在鸡尾酒里、啊、
不适合它。那它不适合你，对。但是海胆就比较特别，海胆其实好吃的是甜的。
其实我吃过人家海边现挖的，我从下单人就立刻冲到海边
直接挖上一颗来，
对，
剖给你看。
然后我们先吃别的东西，等到它捞回来之后在我面前剖开，我觉得这已经很新鲜了，但我吃完之后就好，谢谢，不联络。
有一些人对那种海水的味道，对某一些腥味特别的敏感，所以他其实如果觉得这味道有一点点差别，就吃不到那个甜味，真的是特别跳过，后面都带一个很香的甜味，也有吃到不好吃的啦。
其实我也很害怕鹅啊，
鹅啊，
那个应该叫做什么呢？
蚵仔。蚵仔煎、蚵仔煎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
蚵
仔煎我可以吃，因为它有煎过的香气。
蚵仔就是小颗的牡蛎的概念。
对，但是海鲜粥里面的蚵仔、我都不敢吃，海鲜汤里的蚵仔我也不敢吃。自从有一次我去了蚵仔的产地之后，我就从此改观了。哦，它新鲜的时候煮成汤，
真的
或者是煎煮炒炸各种什么十全料理，
是
哇，新鲜的真的是好吃。
对，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海港边会特别去吃。这种贝类型的海鲜，就是因为它在当地反而是最新鲜的时候，吃起来是最不会有那个腥味的状态。
像夏法哥，你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你有没有吃过很奇怪非常挑战你的生食？
生食啊，有啊，像我们讲猪肉，生食的猪肉，
猪肉一般不太能生食，牛肉可能可以。
对，但是猪肉其实在所谓原住民的生活里面其实常常是很重要。台湾的原住民他们也有一些东西原本是生的猪肉料理，是为了平地人吃，它变成用熟食，对对对对，怕我们吃不习惯。但原本它是生的，所以那种比较挑战，而且他们那种放养的方式，那个猪的腥膻味会特别强烈。
我的原住民朋友曾经想要招待我吃生腌猪肉，
是
他拿了一个透明的大玻璃罐给我看，这是他不晓得腌了几个礼拜的生腌猪肉，罐子一打开就闻到浓烈的酒味。
对对对，他有时候会有一点发酵的状态。
我最后还是没有胆尝试，因为它的卖相实在是看起来好生哦。像韩国人不是会吃一种生腌章鱼吗？上桌之后你会看到章鱼脚还在蠕动。
我还没有吃过，但我看过，他就现场真的把一只活章鱼拉起来，把它的脚全部拉直之后剁开，所以就好几只脚，然后他们就现场一根一根的拿起来沾着酱就这样吃。
那个画面真的好冲击哦。我们今天不是要来聊美食节目啦。
口水再流出来了。
锵锵百宝书开箱，今天要开箱的不是人吃鱼，反而是鱼吃人。人没有变成生人片啦。
是。
因为这条鱼是生吞了整个人下去。可能要像金鱼这么大的人才有办法做到吧。
金鱼的体积嘛，这样想象起来
还
能够一口这个人进去他都没有感觉这样子。
就连鲨鱼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我们看电视上恐怖片大白鲨都是把人咬断，不可能把人整个生吞活剥就这样 咕噜就吞下去了。
而且其实构造不太一样，一般的鲸的嘴巴里面其实没有牙齿，没有排列那么细密的牙，它是用它的触须去把里面的微生物滤出来当做它的食物，所以基本上它会整个流到里面去。可是鲨鱼不是，鲨鱼的牙齿是五六排在嘴巴里面，所以它一定会要咬碎的
磨碎。
对，所以这个过程大概进去就很难幸免了。
想象起来这条不小心吞了整个人的大鱼应该是蛮不幸的，
是
那根本不是它的食物摄取来源。
对，
我们要来开箱的是约拿书第一章，一段月之后来开箱咯。耶罗伯安二世统治北国41年，他是北国有史以来最长寿的王朝，堪称当时候的太平盛世。北国人民难得可以安居乐业，国内国外都很平定。能够缔造出这么稳定的王朝，很有可能是在耶罗伯安二世上任之前，上帝就已经派出一位奇特的先知，做了一番伟大的事业。这个先知名叫约拿。约拿很奇特哦，他是圣经中唯一一个敢把上帝的话当耳边风，因为他一接到任务就赶快落跑。约拿也是唯一一个从死里复活之后还能够在大鱼肚子当中活三天的人。
是，
最后约拿是一个超强的布道家，我觉得他的演讲说服力好像比耶稣还厉害。
是，
因为他讲完一席话，愿意悔改信主的人高达数十万人。耶稣3年半加起来好像都没有达到这种数字吧。
最后还自己要走上十字架，会觉得好像他弱了一点点。
耶稣要好几百年之后加起来才有办法超过约拿的成绩。
是，
约拿他出生在北国的加特西弗城，耶稣出生的拿撒勒城就在这个加特西弗城的南边几公里处，两个城非常靠近。有一天上帝向约拿交代一个任务，你离开北国往东北方走1000公里，去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城，向其中的居民宣告，因为他们的恶已达到我面前。我们开箱过很多上帝对待恶人的言语行动，
是
上帝从来不会因为人好坏就把人一掌拍死，
是
而是不断的循循善诱，提醒警告，目的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也就是说，这个任务的本质是要约拿去劝亚述人悔改自己的恶行，
对，警告他们把握机会，
否则你们就会恶有恶报。这些恶行我们上次有提过了，特别是亚述军队他们攻城掠地的手段非常残忍，不止掠夺敌人的财物，常常对不乖乖投降的敌人施以大屠杀，把敌人活活的凌虐致死，把敌人的皮剥下来做成棋子，还把人头挂在脖子上当成战利品项链来炫耀，
炫耀的我们有多厉害的战功。
其他砍手啊，砍脚啊，砍鼻子啊，挖眼球
啊，
都非常的普遍。
是，
凡是亚述军队所到之地就是生灵涂炭，战火肆虐。这些惨无人道的行为背后，夏凡哥觉得亚述人到底得罪上帝什么呢？
我觉得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他们敬拜神明的方式是一个问题，他们对上帝本身的一个轻蔑，在乎他自己的神明，对创造天地的主不存敬畏的心，我想这里都是算在其中。亚述并不是一个对上帝有所认识的，所以上帝不会直接从这个地方来跟他谈论，但是会从他社会当中的问题来讨论。战争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残忍的事情？第一个，我当然要震慑这些外邦民族，我只要打赢你了，你就给我好好听话。看到那些刑罚，他们会惧怕，他们对这些掳掠来的外地的民族其实是非常不好，甚至非常低下的对待他们，把他们分散到各个地区，混杂他的种族，社会风气里面也有很多问题，所以那更是上帝看不惯的地方。富压贫啊，有钱欺压贫困人啊，有权者欺负那些无家者啊，寄居者啊，商业的买卖当中的不公平啊，说的诡诈等等，其实这都是上帝非常在意的部分。
为什么惨无人道跟大肆杀戮是得罪上帝的？
因为我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所创造，而且生命的拥有权是上帝。他们在习惯上把血分别出来的原因是因为血是生命，它是归属于上帝，我们人不能碰，我们不能轻易的取掉人的性命，即便他是一个罪犯， 即便他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也不能轻易的去做，除非上帝的律法或者是有特别的原因，你要保护自己，自卫自己，所以产生的这个结果，原则上是如此。但是呢，在那个世代里面，确确实实某一个程度，为了要一场战争的胜利，制服一个敌手，他会做到这种灭种灭族的过程，是非常惨无人道的，而且是非常不尊重人的。
因为上帝说每一个人的生命气息都是从他而来的，起初会有人的出现也是出于上帝的创造，
是，
所以人的性命也有点像上帝的心头肉吧。
嗯，他已经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那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尊重上帝按他形象所造的那一位。刚刚讲说社会的道德的问题，社会价值的问题，我们有没有善待穷困者，善待寄居者，都是因为我看到他那边他是上帝所造的人，我因此而给他的尊重，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根本上帝看重的事情。
就连上帝造物主本人他都没有对人的性命予取予求，我造你所以我可以随随便便收回你们的生命，没有，他对所有的恶人都是百般劝诱，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警告，为什么要拖这么长的时间，就是盼望在你的寿命真的结束之前你还有悔改可以跟上帝和好的机会，不要真的断气之后就落入永恒的灭亡里面。
是，特别是亚述轻贱人的生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警告。
历史上会血洗非我族裔的民族绝对不只有亚述帝国，
没错，
所以我们上回说有人把亚述称为古代中东的纳粹，因为纳粹就是近代进行种族大清洗
的方式，
血腥杀戮行为的一群人，
没错。
我们常常说坏事做尽的人是丧尽天良，既然他们已经丧尽天良了，没有作为人的道德良知了，上帝派一个人去劝告这种丧尽天良的恶人，会有用吗？
没有人知道有没有用。就好像我们今天在做很多监狱里工作，他们说哇，这个有没有值得教化这件事情，我们只能大概推估它值不值得教化，但是到最后大家都会说也许有那么一点可能吧。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对人的心的了解程度是有限的，有的时候就在那一点灵敏进到他的心里面，就突然醒过来了，醒悟过来，人就改变，这不是没有发生过。但是我只是把一个人命解决掉，只是多杀了一个人，也许断掉了一个可以变成好人的机会。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谈的教化的机会。当我们用我们的角度来认为说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没有机会了，谁知道呢？难道保罗当初也是不是也可以归类一个不能够教化的人，一直在杀基督徒，他根本没有机会了。
如果我活在当时候，我也会觉得保罗没救了。
是，甚至
那个时候他还叫扫罗。
是，没有错。所以回头来看我们自己，可能在还没有信主之前，那个时候你也觉得我怎么可能信耶稣？不可能啦！哎呀，信那种什么奇怪的宗教？哎，可是当你一转过来，你现在自己又羞愧，可是又觉得我终于找到了，我从来不知道我有这个机会啊。
真的，之前我分享过我16岁信耶稣的时候，我曾经在心里面偷偷的觉得我的爸妈不太可能信耶稣但没想到他们两个都真的信耶稣了。
是是，
再套用你刚刚的逻辑想我自己，诶，我作为一个第三代基督徒，但是我一直都活在一个并不是真正的信仰里面，但是我却可以在16岁的时候认真的信耶稣，这件事情好奇妙哦。
对，所以你发现很好的环境里面也会出现一个很悖逆，但是也有从很悖逆的环境出现一个你难以想象的跟随上帝的人。
凡是我们在纳闷为什么这种坏人还活着，上帝到底有没有处理他，
是，
我们都要知道上帝允许他活着代表上帝仍然在给他机会，上帝看他是仍然有可教化的空间。
是，那我们也许我真的不敢碰，退开一点，但你姑且让上帝做他做的事情。
北国以色列国虽然没有直接跟亚述帝国接壤，但是他们一定吃过亚述的亏，
是
受过亚述非人道虐杀式的苦。所以约拿一听完上帝交代他的这个任务，立刻就上路，但他不是往东北方1000公里外的亚述帝国去，
是
而是往南走到了以色列国唯一的海港约帕。
是，
他从约帕上船，那艘船是要往西横越地中海的，目的地是约帕正西方4000公里外的他施，他施位于现在的西班牙南部。 约拿绝对是故意的。
是，
他故意叛逆的理由是他不想要残暴的亚述人悔改，因为上帝有恩惠，上帝有怜悯，
对，
只要亚述人悔改，上帝就会改变心意，不毁灭亚述人了。但是约拿盼望的是亚述人赶快去死去死吧。
对，对他来讲，虽然那时候可能亚述还没有真的把整个以色列吞掉怎么样，可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可怕而且凶恶的民族，难保哪一天不会来攻打以色列。
这个心态很有趣耶。约拿他完全清楚明白上帝的心意是要拯救亚述人，但是他坚持要用他自己的心态，是亚述人应该恶有恶报，应该不得好死。
对，可是你知道吗，其实约拿他的想法里面，他倒不是认为说会全程这样悔改，他很怕上帝是有怜悯的上帝，如果里面有十个人悔改或有二十个人悔改，这件事情就翻盘了。
上帝会因为有十个人悔改就拯救整个亚述帝国吗？
或者就延迟这个处罚？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在求情的那个状况？
亚伯拉罕那个时候一直不停的跟上帝杀价，
是
如果有三十个人呢，二十个人呢，斗胆让我问一下，如果有十个人呢？
不管记得五个或一个，你知道只要那一点点改，这么多人知道有一些人悔改，那对约拿来讲很难讲啊。这么几万人，如果有几个人悔改，上帝可能就延迟这个结果，也许不是不来，但是要延迟，对他来讲他就觉得没有办法了。
只要有一小小群人愿意悔改，那当他们活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的时候，
是
就有可能去影响他们的同胞。
没错，
这也是上帝选择只要有一点点人愿意悔改就放过整座城的原因，因为这些人的悔改让其他人都得到了可教化的机会，
本身也是为了他们就多一点时间。我想这个都是约拿脑袋里会想得到，因为他知道那个上帝的慈惠怜悯是跟着公义一起在走的。
我们以为人的心态跟神的心态发生激烈冲突，可能会在那些罪人身上、坏人身上，上帝叫他要做好事，但是他偏要做坏事。
是，
但这个情况却是发生在一个先知身上。
是，
所以我觉得约拿这个人实在是太有趣了。
是，
以前我会以为说，如果一个人可以很明白的听到上帝的话，那么他大概就可以做一个模范生，
是
因为他可以很准确的执行，不用像我们一般人猜来猜去，上帝到底要我走哪一条路呢？猜很久，祷告很久，很模糊。但是自从我听了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的故事之后，我就发现，哎，像约拿这样子的事情，现在其实还在发生。
是是。
那个姐妹跟我说，她去参加一个短宣队，没想到第一场行前会的时候就遇到了很多年以前曾经伤害过他的一个传道人。
是，
其实那个伤害是从他的角度来说，当时候那个传道人还不是传道人，
是
他们是小组长跟小组员的关系，
同工的关系。
对，但是这位姐妹她当时候刚信主，对什么圣经啊、真理啊，
信仰都还不熟悉，
不太懂。小组长当时候也很不成熟，他用传统的威严家长式去掌控小组员，来牧养他们，很随意的去评断他们在生活中所做的决定。那导致这个小组员承受很大的精神压力，最后就爆发了忧郁症，只能不告而别就逃离了那一间教会。因为当时他的状态已经在一个语无伦次的状态，然后精神恍惚，
极度震惊。
他的男朋友当时候在另外一间教会，看到女朋友怎么变成这样呢，就赶快把人拎到自己的教会去了。所以不告而别，
是
已经过了很多年，又再一次见到这个
已经当传道的一个小组长。
是是是，而且是在短宣会的第一场行前会上。
是，
幸好这个姐妹她已经做了很多年的心理预备，然后好好的跟随上帝，
重新调试过了这段时间。
对，她其实早就从心里面放下了，所以他就深呼吸，好，没问题，我是来参加短宣会的，我们就好好的
专心来
开会
服事就好了。
是是是。 第一场行前会大概五个人，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大家就好好的讨论。
嗯，
到第二场大概十几个人，
嗯，
第三场二十几个人，然后再来就是四十几个人、五十几个人，
嗯，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非常的 peace， 大家都、嗯、
都顺利的完成，
好好的合作。
嗯哼，
一直到整个短宣队已经抵达了非洲当地，进行一个礼拜的步道。
嗯哼，
到了最后一个晚上，在一个大会上面，嗯、现场有短宣队的人。有当地教会的人，还有来参加布道会的当地民众、
嗯、是
加起来大概200多个人、嗯、一个很大的一个盛会，
是
然后他们带领了一个洗脚仪式，
是
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你会看到这种洗脚仪式是源自于耶稣的教导、
嗯、
因为耶稣为他的门徒洗脚说、
嗯
要做众人的
仆人，
彼此
服
侍、
嗯、
所以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办这种洗脚仪式、
嗯、
有些幼儿园好像也会，但幼儿园办洗脚仪式
是教导，他们有哪种孝心的方式，
对对对对对，教小孩孝亲，
你有点被奇怪了。
其实是在提醒基督徒要彼此服侍，我们要做彼此的仆人。在大会已经快要结束的时候，
是
这个姐妹突然听到上帝跟她说：“你去台前找那个传道人，
嗯，
去为他洗脚。”那个传道人其实就是正在带领洗脚仪式的，虽然没有台子但就是200个人的前面
是、
他就立刻哦好我去、就来到那个传道人面前说我可以为你洗脚吗、没想到那个传道人就当场把麦克风丢掉，然后大哭说对不起我才应该为你洗脚，
嗯，
很戏剧化的转折。
哇，
最后是他们两个人抱在一起哭，然后成为了最后一组在前面洗脚的，因为前面大家都洗完了
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因为他们也做了一个很棒的和好的功夫。
当他们在彼此洗脚的时候，这个传道人才娓娓道来、说打从第一次行前会我看到你的时候，上帝就跟我说去道歉当时候他觉得我是总召耶，这是第一次行前会耶、我们都来自不同的教会，
我马上就要去低声下气，
不关别人什么事啊，大家来自不同的教会，谁也不认识谁，
没错，
我才不要。没想到第二次行前会来到了十几个人、然后每一次行前会他说上帝
越来越难做，
都跟他说去道歉，
对，
这一场不去下一次就变成更多人了，
越来越难做。
一直到他刚刚在带领这个洗脚仪式的时候，上帝再一次跟他说你去找那个姐妹跟她道歉，
是，
她觉得实在是
越来越复杂了
上帝你是在弄我吗、我现在正在带领一个200人的洗脚仪式，现在讲起来觉得很好笑，但是我当时候在听那个姐妹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整个就红了眼眶，我就抱着那个姐妹说你好棒，你好柔软哦、
是你居然就去了。
她跟我描述那个传道人，原来一个人可以非常清楚非常多次的听到上帝的指令，但是也可以非常清楚的拒绝上帝、
no.
明白上帝的心意也明白拒绝上帝，
因为其实有时候越清楚就越容易出现说不，不会吧，上帝你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
再回到约拿的叛逃行动，
是
圣经说他想要去他施，不是为了逃避这个任务，而是为了逃避上帝。
嗯哼，
一个先知怎么会有这么幼稚的想法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是先知，你就会知道没有人能够逃离上帝啊。
其实我们要回头来讲，在他们这个时代里面的先知，当然知道上帝很伟大，是他的神管辖他的，但是多少还是有一些当时神明的概念，我如果跑得远一点，上帝可能就管不到我了，上帝在这个环境范围里面，我离开他控制的范围，也让我们透过这个过程知道，上帝并不会被地理任何的环境限制他的能力跟他的存在，打破约拿脑袋的想法，你不要再装傻了，你明知道我已经超过这一切，但是我让你真真实实的碰上一次，你滑得再远，我仍然在这边可以掌控这一切。
原来当时候即使是耶和华的先知仍然会以为耶和华只是我们南北两国的上帝，但不是全世界的上帝、
对，所以不要理就对了。
约拿先知的逃跑行动完全是神志清醒的、不像从前以利亚先知他曾经大逃亡逃进山洞里面躲起来，仿佛也是在逃避上帝给他的任务。
嗯哼，
当时候的以利亚先知是身心灵都很萎靡，
对，他其实对自己有很多的挫败，
所以上帝没有像对待以利亚那样子的对待约拿、
方式不同。对，
约拿他搭船要横跨地中海，船才航行没多久，上帝就让地中海刮起了狂风巨浪， 整艘船被海浪甩来甩去，几乎要拍碎了。
嗯，
水手赶忙把船上的货物丢进海中，减轻负重，希望这艘船不要沉没。
是，
我以为船要重一点才不会沉啊，因为船变轻了，不是更容易被海浪摇来摇去吗？
但是问题，它货物如果很多，它吃水很深，水就更容易进到船舱里面去、
哦、也是，
所以他们想尽量可以顺流飘荡，让船不要翻过去，水不要盖进来，他们就有存活的机会。
这样我懂，的确、嗯、吃水如果太深的话，它的海浪很容易就可以淹进船里面，那很容易就装满海水就沉下去，
对，它就很容易水就灌进来，所以它继续飘荡虽然很不舒服，但至少活命的机会再多了一点。
因为船在海中剧烈摇晃、嗯、船上每一个人都开始呼天抢地，向自己崇拜的神明祈祷。这个状况我想到2024年的时候，台湾花莲不是发生一场大地震吗？
是、嗯、
当时候我人在台北家里，我正准备要出门、
嗯、
忽然整个房子都开始剧烈摇晃、嗯、我的天花板轻钢架搭的、每一片都开始
波浪般的摆动，
对对，然后就开始跳起来啊，互相交错，吱吱嘎嘎的响声、
嗯、
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把大门打开，因为我很怕门框变形，等一下会没有办法逃生，
出不去，
手扶着门框，我只能跟上帝说、嗯、主啊，求你保守大家都要平安，
是我们真的经不起啊。
夏凡哥曾经在什么样子的天灾中、嗯、这样子的求过上帝吗？
我觉得八八风灾那一次我们听到的情形，还有我们住在当地的时候的状况，我觉得那一刻里面自己都会忽然说，主啊救命啊，这怎么办？因为你知道你没有路可走，其实有时候有点像缩头乌龟被子一蒙说，主啊就这样吧，拜托，我们不知道有任何的办法可以逃离那样的灾难，所以那种很紧急的状况心里面就是说都会耶，主耶稣怎么办？
但是幸好我们即使是在恐慌当中、嗯、我们还有可以呼求的对象，
是、嗯、
在这场狂风巨浪当中人人都在祷告、
嗯、
只有约拿他作为一名耶和华的先知，他完全不祷告、
嗯、
反而躲进船舱里面睡觉去了，
是、
嗯、圣经形容他是沉睡、
嗯、
我不相信耶，就算他水性超好都不晕船，
是、
那艘船就是摇来摇去怎么可能睡得着啊，
装睡的也是叫不醒
你也赞成约拿是在装睡吗？
我不太相信到那样还能够睡很熟，这个大概就是什么都不要管，什么都不要看。
古代又没有晕船药，我上一个夏天搭船去一个离岛玩，
嗯
嗯，吃晕船药的原因是因为船长说外海有台风经过、
哦、那个风浪可能很大，
我们的路线不在暴风圈的范围内、嗯、但是呢海浪会比较大、
嗯、
所以建议大家要吃晕车药、
嗯、
我就吃了晕车药，而且是很强效的，
嗯，
从头到尾完全睡不着，然后超级想吐，
就整个昏昏沉沉，然后又恶心的感觉
那个还不是大浪哦，那只是比较有浪哦、
是是是
啊，我水性超不好，约拿看起来水性超好装睡而且都没有吐出来，
对，完全没有受影响，
船长就跑进船舱里面把约拿叫醒说，你怎么还在沉睡，赶快起来向你的神明求救、
嗯、
拜托神明可怜我们，不要让我们沉船丧命、
嗯、是，
我觉得上帝的恩慈就在这里耶，因为上帝不只是掀起狂风巨浪来惊吓约拿，上帝其实也派那个船长来叫约拿祷告、嗯、而且让约拿能够想起来你的神是谁，
是，
我觉得上帝对叛逆的人真的很有耐心，
对，约拿虽然是一个逃跑的过程，透过他的旅程在最后这一段仍然要影响整船的人知道说这个人所敬畏的上帝是什么样貌的。
我们下一回会开箱到原来在全船的人当中只有约拿一个人他所敬拜的神明是耶和华上帝，
是，
这就会使整件事情起到非常关键性的转变了。
嗯哼，
今天我们还没开箱到那个鱼吃人的段落，
是，没错，
下一回就会有咯，约拿要变成生人片咯，
是，
千万别错过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
可以，拜拜
拜拜。